志趣多元的声音杂志，一周一会的声音派对，蜻蜓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大家好，欢迎收听2020年第一期 GQ Talk。 职场是过去一年的关键词之一，从经济寒冬到公司裁员，从马云的996福报到奇葩说对于996的讨论，从网易员工控诉公司暴力裁员到高以翔去世引发的娱乐行业过劳大讨论，过劳已经突破了阶层或者性别的限制，弥散在全社会的各行各业中，引起了全民关注。而在 MeToo 运动之后，人们也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职场中存在的性骚扰问题以及应该采取的措施。本期 GQ Talk 请到了梁文道和马家辉，和我们围绕职场这个关键词展开了一次有趣的对话。我们设置了一系列有关职场的问题，涵盖996、职场霸凌、职场性骚扰、反性骚扰运动后男性的反思、男性在职场中对于自身性别红利和性别束缚的认识等等。我们采取快问快答的形式，对二人分开采访进行同题问答，然后采用交叉剪辑的方式将二人的答案并置，得到了以下这份有趣的回答。作为看理想老板的梁文道和作为大学老师的马家辉，在很多问题上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与此同时，同为男性的二人在很多问题上又给出了相似的回答。如果你是老板，你会让员工996吗？会在周末给员工安排工作吗？
我不会让员工996，因为他们自愿996。会在周末安排工作吗？通常会，比如说今天。
假如我是老板，怎么让我赚到最多的钱，我再怎么安排。可是我不会自己去干，我找个总经理去干。
你的手机会24小时开机吗？会要求员工在工作群里面回复收到吗？
我不会让手机24小时开机，我手机根本不开。
我是24小时开机的，因为我是香港的一个大学的宿舍的 hall master， 宿管宿管大叔手机必须要开着机的哈。
我也不会要求员工在工作群里面回复收到，好无聊。
他们没回复了，我就再问一遍，再发一遍，那发到他们说收到为止。
如果你是员工，你愿意接受996吗？
我愿意，我常年996。就我觉得，一个机构一个组织给员工最好的报答机，当然是酬劳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就是他觉不觉得那件事情是他要做的事情，他觉不觉得有意义？
假如我是 GQ 的员工，我愿意。因为 GQ 员工，我可以想象一定很好玩的，接触不同的俊男美女啊，除了我，还有梁文道。工作就是学习嘛。因为问题是，假如是我基本上从17岁开始，我就明白一个悲剧，就是我是工作狂。没有工作的时候浑身不自在，所以我会介绍。当然我要相对的合理的待遇跟学习的环境哈，所以这个很难抽空来说的哈。
所以说为了热爱的工作是可以无偿996的。
对，是的。
假如今天陈丹青要画画，叫我在他旁边996替他磨墨哈，磨，那我当然愿意啊，我付他钱也行啊。
职业生涯中的关键一步是什么？
那就是求职之前就不要走错路，不要找一个自己不能够以后喜欢的，觉得是自己该做的事，是自己的职业这样的事情来做，
就是把自己热爱的事情当做职业。
对。
那像对您来说其实是比较幸运，是在一个比较早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
17岁，因为我那年开始写报纸专栏，我一写我就觉得这就是该是我做的事情。
那可能现在的现状是很多年轻人他比较迷茫，他甚至大学毕业或研究生毕业都不知道自己具体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我也没有办法，这个是我们整个国家的问题，是教育体系的问题。我们的学生从小开始就没有学过到底怎么样发现自己要走什么路，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他在学的一切都是别人塞给他的。但是我认为学生也有责任，一个人到了上大学的阶段，如果都还不想这些事情，没有人能替你想的。我们太习惯脑子是借给别人用而不是自己用。
对于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很关键是这一步能够把你带到哪里的第二步。可是问题，生命的复杂在于说没有人知道的。假如你一开始工作就整天想我要不要996多少钱愿意，关键一步是什么，我告诉你，你等于封了自己很多的路。青春就是给你去浪费的，给你去放肆的。
如果你在职场应酬中被要求喝半斤50度以上的白酒，你会接受吗？
当然不接受。我为什么要喝半斤以上的白酒？而且你强调是被迫，我自愿，我爱怎么喝怎么喝，但人家逼我，没有任何人可以。
假如这个情况是，如果你不喝，你可能会失去一个宝贵的工作，
那就失去吧。
假如在某个场合突然有个神经病的领导上司要求我喝这个，我应该不会接受，因为这是生跟死的问题啊。我身体不好啊，50度以上对我来说自杀行为啊。我会先告诉老板，老板我喝无所谓，为了你我真的两肋插刀 OK， 可是我不想连累你被控谋杀我一喝死了挂了，警察来抓了就说你逼我喝，那你就不好了，老板我是为了你啊。
关于职场性骚扰的问题，作为男领导你会注意什么？
我觉得首先当然要从自己开始做起，自己当然不能够有任何性骚扰行为，这就废话了。但是最重要是连嫌疑都该避免。我现在可能好一点了，我以前有时候会矫枉过正。我从前办公的时候，我会让我办公室的门永远是开的，那么尤其是女同事进来，我也永远要求要开着门。那么但是后来我发现太多女同事进来要谈的是私人的事情，比如说她加薪了什么，那不能开着门让全部人都听见。而且后来我回想这个做法也有问题，因为如果是个男同事进来，难道我就能关门跟他聊吗？谁保证我不会性骚扰他或他不会性骚扰我？那后来我觉得这个门跟关不关倒不是主要的问题，而是怎么样在公司塑造一种气氛跟环境。有时候一个公司你自己有个价值观，你会产生一种文化，一种气氛，这种气氛会灌注在公司里面，我相信如果做得成功的话，那这时候这个公司自然的不需要任何规则的都我觉得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潜在机会的发生。可是假如一个公司很大型，没有一个很清晰的价值观灌注在整个公司，它需要一些规章制度，比如说如果发生了这些类型的事情的时候，员工守则写得很清楚的，那么相关的人包括是上司应该怎么处理？
最近几年吧，特别在亚洲世界哈，这个事情才被放在桌上比较注意哈。所以不管你是男领导还是作为一个男人，性别里面的男，那在互动里面当然要整个思想角度要重新来调整了。因为现在很多游戏规则，有些是慢慢确定的，有些是混乱的，有些确定之后，其实调整的方向是不是真的正确了？不知道，还在争辩里面哈。那我觉得，可是幸好已经大概在文明社会都有一套的理解的逻辑了。所以呢，假如真的回去 workplace 来看呢，那就需要有些有系统的培训啊、训练啊，就像很多全世界的大企业一样，不仅是所谓的男领导啊，女领导也要啊。啊，女同事、男同事、女员工、男员工哈，因为这是整个那个性别互动里面新的文明、新的逻辑、新的世界哈，大家这要训练嘛哈，要警觉嘛哈。
所以在反性骚扰的运动之后，您自己会有一些反思吗？
我很大的反思，应该这么讲，我早在这个运动之前就有很大的反思，因为 Me Too 对我来讲是来得太晚了。因为我早在几十年前，我一开始工作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毕竟哈、啊，我来说我是60年代出生的哈，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不敢说那是一个普遍， 至少在我的环境，那个当时的香港，特别我的草根区的哈，我们的整个性别的互动哈，就是男性是主导的。比方说，好像你不去追一个女生，不去撩一个女生，有时候女生觉得不高兴，你是不是瞧不起我，没人撩我啊，什么什么哈，或是说有时候你会用性别跟权力挂钩，你是分不开的哈，不自觉的分不开哈。
我觉得香港的情况，我很坦白讲，要比大陆好。在大陆的话，我是以前很早就遇过一些媒体机构的上司，那么在不要说做了什么，就言语上面，他们都会很随便的谈到女下属，谈到他们的情况、他们的身体等等等等。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觉得很恶心。都不能够加入那种讨论，甚至让我觉得那些人我不太想跟他往来，但是被迫要跟他往来。那么我就总在想这种情况该怎么办。那么过去呢，我会有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这个乐观的预期是什么呢？因为我一直在媒体机构工作，我觉得媒体机构的用人有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多女性。越来越多女性，也就意味着未来会有越来越多女性在媒体的高层，甚至是主管人员。那么这个对于过去的性骚扰，它之所以能够发生，至少在媒体行业它能发生那个温床，会不会有所缓降呢？我有这个乐观的期望。那个温床指的就是一种父权结构。我们都晓得，性骚扰当然你可以是男人骚扰男人，女人骚扰男人，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现实点来讲，所有的性骚扰几乎都是要有一个相应的父权结构来支撑它的。那假如某些行业，比如说我所在的媒体行业几乎快变成全女班了，例如我的公司这样，那我觉得这个情况应该也许会得到缓解。
但是一种局部的缓解，
当然当然。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更推广到整个社会，都要认为这是一个问题。首先这些问题不应该遮掩，处理起来也不应该有任何保留。那么但是让我难过的是，今天我们还看到在这个国家里面还有许多已经被曝光的性骚扰案件会得到再次的遮掩，那么相关人员也没有得到彻底的处理，比如说最近围绕这些大学教师的新闻。
那如果是在您的公司内有爆出这样的事件，您会怎么处理呢？
如果是我的公司里面有任何这样的事件，我非常严肃的处理。首先我会找到受害者，那么跟他谈他是需要我们怎么来做，是不是要报警，如果要报警我们就报警。那么第二就是涉事的那个人我一定让他走，不止让他走，我觉得我几乎觉得就是应该要公权力介入处理，因为这是罪，这是犯罪，
伤害就是伤害。好，那我们当然要警觉，第一个平常就谨慎小心啊，不要让人家受到伤害。第二个，对于以前自己不管有意无意对人家有过的伤害行为，假如能够承认道歉哈，那我觉得也是值得去面对的事情哈。有一句话说，你要成为一个快乐的男人呢，其实要先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什么意思呢？你要支持女性，也解放她的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独立的性格什么哈。然后呢，那男人的所谓的传统的负担呢，父权他有带着负担的一面啊。比方说我们都知道了什么打下牙齿和血吞啊，要氧气活活啊什么，那个 burden 就可以比较放开减轻，那大家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哈。那这些种种的性别游戏规则当然就要不断的反省，不断去来互相来的配合吧。
招人的时候会倾向于招美女吗？
从来不会，因为我根本不负责招人。
假如你说自觉的话，那会不断提醒自己说不要 OK 哈，因为不自觉是常有的事的，一定有的。
很多时候是你知道你投简历会有照片，我意识到我们这里也有，我当时要求过就我们不许有照片，可是问题是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太习惯了，大家还是会把照片放上去。但到了最后我跟人事部门讨论，我说我们也总不能就是就人家 真的拿了个照片来，我们就说有照片就不聘，这也不对，那所以就很尴尬。但是我真的觉得应该鼓励所有的公司，应该把要求应聘者要附上照片这一点要拿掉，这是不对的。甚至我觉得男女性别那一栏都应该抹掉，那也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我是本科读心理学的，无数的心理学实验告诉我们，外形的讨好，我们把美女这个有情绪性的字抽开，样貌上貌的讨好是一个 plus， 是一个 resources， 一个资源，一定会影响那个判断力的。而且就算用最通俗最世俗的角度哈，也要看是什么样的工作。我想起我一些长辈哈，大老板他就说，哎，我的秘书有多丑我就要多丑啊， OK， 以免麻烦。他知道每天相对很容易就出状况的。
接受过这么多采访，会对女记者和男记者区别对待吗？
一定有的。
好像没有多大吧。不过我好久没接受过男记者采访了，就像我讲，我觉得现在全行几乎都是全女班了。
我举个例吧，比方说经常看到哈，要是访问一个中年的四五十岁的成功男人，访问他的前世今生、婚姻的挫败、恋爱的什么什么，我们当然可以完全想象哈，找另外一个男人跟他访问，还是找一个女性，那个 chemistry 那化学作用不一样的啊，有性别差异啊。注意哦，性别差异不是说因为这样他就想占什么便宜、潜规则，不是这个意思啊。他可能有另外一个观点来提问啊，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那个被访者的心情啊。而站在被访者的角度，就一般的情况下，至少我听回来的很多说，哎呀，他找一个男记者来跟我聊这些，我如何来跟他讲说我什么年轻的时候分手，对着女朋友哭，我在求我的老婆原谅，这个那个他讲不出来啊。那这个我觉得假如我们说性别完全没有差异，你放心好了，也不应该有差异的啊，可能有这一天的来临，也应该这样做。可是我们说是说 here and now， 此时此地啊，就访问效果来说，你说性别完全没有差异的话，那我觉得是自我欺骗。
对你而言，职场女性有性魅力吗？
没有，因为性魅力跟你在职场不在职场，或者你在哪一个行业是没有关系的。
啊，你说魅力还是性魅力啊？
性魅力。
性魅力对我这个年纪的男人谁都没有吧，不管在欢场还是职场啊，所以那个这个我们没有这个烦恼啊。可是真的假如不说性魅力是魅力的话，职场男人对我们来说也有魅力啊，主要是他在解决问题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创造力跟判断力，对我这个行当的人来说，就是我们要欣赏跟学习了。因为当魅力的时候，不仅是说我看到我喜欢我想拥有占有，不仅是这样的，我可以说更是说我希望从他身上领悟学习。
那什么样的职场女性会让你觉得具有侵略性？
他用高跟鞋踏到我的脚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有童年阴影哈。因为我小时候家里呢，每天从早到晚开着两桌麻将，来我家打麻将都是那些阿姨啊，而且阿姨很多都是上班族，所谓上班有时候是在夜店上班，都穿着旗袍，每个都像白先勇笔下的金大班一样，曲线玲珑。可能我小时候坐在他们旁边做功课，有一次被一个阿姨的高跟鞋踏过我的脚，那种痛我到今天都记得。所以我后来成长了，有机会当个小白领去上班，我一听到，别说看到，听到那些女同事女主管穿着高跟鞋叩叩叩叩叩走过来，我就那个流汗，那个焦虑头晕都来了啊。
侵略性跟女性没有关系，我遇见更多有侵略性的人都是职业男性，但这我也不认为是因为男女的关系。侵略性本身是一种我们在这个社会，尤其市场经济里面， 我们对于职业形象的塑造形成的，所以我们会要求职业男性该是怎么样。然后通常很多女性呢，她在职场之中，她就会觉得为了要让自己看起来更职业化，或者要在职场之中要得到自己要得到的东西，要做到自己想做的事的时候，她不得不去套用那样的一个形象或者做事的风格。那种所谓的侵略性其实是这么来的，跟你的性别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很，也许最当初它是我们整个父权社会里面设定的一种人设之一。但是反过来我也看到有很多女性，恰恰是因为我们加诸她的种种的包袱，使得她还要刻意有时候要展现出她所谓女性化的一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前英国首相塞切尔夫人大家都说是铁娘子，这个讲法其实就来源于跟她工作过的很多人觉得她很有侵略性。而这一点是因为她在整个政坛，那是很不容易，在英国政治史上她是第一个女性首相，在那样的一个漫长过程之中，她要往上爬，她必须要学习男性留给她的榜样，那是个 role model， 让她学习无数的前面的男性留给的榜样，甚至要比他们展现出比男人更男人的那种感觉，所以才会获得这个名声。但即便是她那时候也要让媒体到她家采访，看她怎么下厨做饭给她老公吃，在唐宁街十号，然后每天晚上原来她会自己做饭，然后大家就觉得啊，这原来还是个母仪天下的人啊。那么就我觉得这好悲惨，就是说那个是个表演，我不在乎她到底真不真的下厨，你不需要让我知道首相下不下厨其实跟我们关系不大，就如果我是个英国人的话。但是他要这么做，明显就是因为他还是要想让别人看到他其实还是个女人，而女人就该下厨给老公做饭，不管你多忙，下了班你是个职业女性，下了班你还是个家庭主妇。
跟女同事起冲突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在跟女人吵架吗？
从来不会。
你会和女同事起冲突吗？
我几乎不跟人起冲突，很少吧。我骂过人，就如果真的是做了很严重的事的时候，我会指责，但是我绝对不会意识到这个是男人还是女人。
因为假如是女同事，我的确是在跟女人吵架 ，OK 哈。可是当真的吵起来冲突的时候，就管你是男是女啊，管你是条狗啊，我该怎么打就怎么打，该怎么骂就怎么骂。我有时候反而是担心对方跟我吵架的时候觉得他在跟女人吵架，我那个可能抓到头发，然后呢会有一些娘娘腔的，所谓娘娘腔啊，温柔的姿态出来啊，甚至会去哭起来，我比他先哭，我很容易哭的，讲了三句骂了三句我比他先哭起来，你知道吗？我是有这种担心跟大。
在和女性竞争的过程中，有感受过自己作为男性的性别红利吗？
红利啊，有这题吗？临时加播，
还有好多时间嘛，我们就加一
下。欺负我是男人啊！你利用你女记者的这
利用我的女性
身份
性别红利加了几个
问题，而且还三个一起，让我交价不了，不能 say no 了。我年轻的时候还在许多人眼中还觉得蛮英俊的，蛮吸引的这样哈。那我的工作经验告诉我，这个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捆绑。很多男同事就觉得说，因为你年轻嘛，你帅嘛，你那个嘛，至少这我个人感觉是反而是被排拒的，吃亏的。我告诉你一个好玩的小事情，我提到我第一份工作在台湾，大学还没毕业，去了广告公司啊，跟一个女上司工作哈。那后来过了30年都没联络，后来前一年在网上互相找到了，聊起来，就是我还讲到说，我当年多厉害啊，应征几百人，好像只挑了我这样。那女上司在我们的对话平台里面写说，还不是因为你帅这样子。那好像是一个恭维，可是对我是个伤害啊！我以为因为我应征的时候口才好啊，因为我大学二年级已经出了一本书啦，因为我头脑很聪明啊，所以去广告公司搞创意是对的。 原来他今天告诉我说，当然他不一定认真，他说、哎、就是才因为你帅嘛，那对我是个伤害啊。
我觉得那个红利是什么呢，就是当我跟我的女同事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我会觉得人家对我们的预期是不一样的，别人会预期那个女同事应该要更好看一点，穿得好一点，讲话的样子要好一点，她应该温文尔雅，娇俏可爱，或者说是可以更直接化，落落大方，但绝对不能够像个男人那样，更不能像通贝里那样子。嗯，人家指责通贝里的时候，我说那个瑞典少女通常都从样子上来讲她的，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男性红利。这么多年我们做谈话节目，我发现无论是过去做锵锵三人行，后来做圆桌派，我们的观众留言里面通常围绕女性嘉宾会有很大的争议，而争议里面起码有一半是围绕他们的外形样貌，那这个就是我们男性红利，因为我们不被人争论这些问题，极少有男性嘉宾男性主持人会被人说你长这么丑还来做节目，像我长这么丑还不会有人就说这个你长这个样子你好意思出来做节目，很少很少，但女性会，这就是男性红利。但反过来电视台的男性主持人往往会觉得自己是比较委屈的，为什么呢？以前在电视台里面常常有这么一个笑话，在我们这个圈里面，这个笑话是什么呢，说一个男主持人跟女主持人如果在一个电视台里面拿一样的薪水，到最后他们可支配的支出其实是差四倍的，就是女的主持人会比男的主持人的可支配的支出多四倍，那么这就是一个老笑话老段子，为什么呢，这就可以反映出我们长久以来的一些想法，那是因为一个男性主持人像我这样节目主持人，假如我结婚，我们会预期自己起码要拿出一半的，假设好了一半的收入去给太太，因为太太是做家庭主妇的，至少一半给她，那么而女性主持人呢，他们因为会嫁人或者找到一个有钱人，那个人呢至少给他的是他薪水的一倍以上的钱，所以到了最后他的钱会比我们男性多，那么然后我们再反过来看，大家又觉得这个笑话的另一面就觉得很公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都会预期女性主持人的职业生命比较短，男性主持人像我做电视台在节目做节目我做了20多年了，那我同时出道的很多女性今天都不见了，或者说要往另一条路线走了，那么这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用这些粗俗的笑话或故事去描述的是整个行业里面的一些很复杂的现象，而这个复杂现象背后牵涉的东西很多，不是那么简单说那个红利那个事情是你要用很多个复杂的现实里面来找出它的问题在哪里。
作为男性在职场上有被性别束缚的时刻吗？
有，当然有，但是我还好，我不太感觉得到。我觉得很多男性在职场上会被预期很多，要比如说表现出更稳定更可靠，要更有领导力更负责等等等等，这些标签会被加在他们身上。但是由于我的行业一直以来我是作为一个内容供应者这样的身份在我的行业里面工作，所以我发现我还好，我没有关于这一点没有太多的性别预期。
我常跟朋友在做学术讨论也好，平常聊天也好，都提醒，当我们讲性别权利的时候，不要忘记里面还有一个概念叫阶级，不同的阶级，或者说我们用社会的阶层好了啊。像草根的女性，当然很惨，她同时受父权的压迫，也受资本主义运作里面的一些不公平的地方的压迫。可是当你在某个经济体系里面的某个位阶的时候，作为一个女性啊，不一定是困难的，因为她反而在现存的现实的性别游戏里面，她进可攻退可守，她要工作的时候哎，有法规保护我男女平等，可是她不要工作的时候，她也可以说我回家回家 OK 哈，我回家我当太太，我老公养我，天经地义 OK 哈。那男性倒过来也是有他占便宜的地方，有他所谓的性别的束缚的地方。我举个例，香港有某位男性非常出名的作家哈，我同代的人哈，他几十年来在家写作， 他太太是一个高管 ，OK， 赚的钱不错哈 ，OK， 那在家写作啊，写非常好的作品。台湾也有一个类似的朋友哈，可是呢，他们经常公开也说了，说我觉得很愧疚，为什么我不用上班，我太太要上班，我在家这样写写写写写啊，我觉得很愧疚，他有那种愧疚的压力。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丈夫出去赚钱回来，她专业作家的女生会有说我觉得我好愧疚，我老公出去赚钱我可以专心写作，不是的，他们就会说成说我拒绝工作，我多么文艺清高高雅，我写作啊，相对的这个那个压力是小的。当你考虑到不同的人的社会不同的位置阶级也好阶层也好哈，那个游戏规则又不一定是只有一条的，不一定是说女性就吃亏男性就占便宜，真的非常里面动态万千啊。
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必须像个男的
必须像个男的那站着小便吧，当然有时候有一些社会情境让你要觉得不能不像个男的啊，不一定是说你必须要像个男，你无法不像个男的。比方说我对我父母的供养跟照顾，我是家里的独生儿子啊，好像姐妹也觉得天经地义啊，就你是男的儿子啊，哥啊，你来负责你来处理啊，这样。那不是说我觉得告诉我必须像个男的，而是我没办法在那种情景上没办法不像个男的。
通常是小时候会有，在工作之前会有，比如在工作之前，因为我们年轻，那时候我读男校，在台湾，那男校里面每个男孩子都会被训练成你就该像个男的，否则你无法在男校那种阳刚荷尔蒙环境下生存。那时候我们就要打架，要好勇斗狠，要比别人更强悍。那是我这辈子最觉得需要自己要像个男的时刻，但是离开那环境就没有了。
在离开学校之后也没有一个时刻或者一个瞬间别人说你不像个男的，就是会面对这样的指责吗？
我常常面对啊，我常常被人说你不像个男的，比如说我以前常被人批评优柔寡断啊，觉得我有人会那个，我不知道是赞美还是贬损，就是说我太细致了，想人的时候，那人家就说这不像个男的或怎么样，但是我没感觉到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就他不困扰你？
不困扰，从来不困扰。
看到妻子或者伴侣的工作选择和职场成就的时候会感到压力吗？
不会，应该是开心才对。假如我的伴侣工作非常顺利或怎么样，我一定会跟他说那以后你养我吧我就不用那么苦了。
我太太出了两本书，写的比我好多了。梁文道还在公开演讲说，哎呀，马家辉老婆江家瑜啊，文章写的比马家辉好这不是很有压力吗？公开说哈、啊、那幸好我知道梁文道讲话从来没讲真话啊，不要相信他啊。那个我太太没有工作的啊，一多年来我鼓励强迫她工作，她不可能，因为她专心看电影看书跟写作啊，我觉得非常美好的事情啊，那所以我没这个经验啊。那假如我想象我的伴侣出来工作，我会有压力，不一定是因为他赚到钱比我高啊，权力比我高，而是我会心疼他在 workplace 里面其他人不一定像我待他这么好，而且他也因为那个工作会减少了跟我好好相处的机会哈。
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有计划过退休生活吗？还是打算一直活到老工作到老？
现在不是都很流行吗？说什么退而不休嘛。假如退休意味着从一个固定的工作来离开的话哈、啊，那我也快了哈、啊，时间快到了，因为大概就60，大不了60多啊，我们教学的哈、啊，那可是 我个人来说，对马家辉 as such 来说哈，我一直的觉得我生命里面只做一件事，就写作啊。那写作只要有还能够拿笔，头脑还动一动哈，不管写得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差，不存在退休这个概念哈。
我干这种事情大概很难退休，退休多半是被迫的，就别人让你不要做了等等。那么否则的话，但是即便是那样，我也不觉得退休，因为我还可以继续自己写东西，哪怕没有人看，只是自己留给自己。因为我的职业生命里面，我当然媒体行业几乎所有岗位工种我都做过，但是这里面最根本的可能还是写作。而写作这件事情，只要一天脑子还好使，手还能用的话，我觉得都还是可以继续写的，而且我也想写。
可是要安顿有财务自由，那是需要的。而且我这么多年从年轻到老，这都有一个心愿，可是都失败，就学会炒股票，屡败屡战，屡战屡败，你知道吗？那就那个，所以财务自由那个就比较受到挑战。后来我又领悟了一句话，琢磨了一句话，说什么叫有钱？有钱就是你的欲望比你的财富小一块钱，哎，那你就满足了。你就可以，你改变不了外面炒股票的成绩啊，你要只好调整自己的心啊。像我在香港，好多人都知道，还取笑我开这么一个老头开保时捷，还敞篷的，白车黑衣棚，哇，多快乐啊！可是我那保时捷十多年的老车啊，我不换了。不换的理由一来是没钱 ，OK， 二来是我念旧，所以我就控制我的欲望嘛啊。当你能够控制你的欲望的时候，退休太简单了，明天就可以了啊。
其实您的工作是相对来讲比较创造性的，它不是一个流水线上螺丝钉这种工作。
它既是创造性，也是流水线。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以前在报纸写专栏，它其实就是个流水线的流程的一部分。尤其是每天要交稿的，我们在香港报纸那种豆腐块的那种专栏，那不是一个讲灵感的东西。我常常跟别人说，干我们这一行，无论写专栏，写剧本，就这种文创产业里面的职业写作人，没有奢侈去讲灵感。谁一讲灵感，那就证明他不是职业的。
那您会觉得说您这个工作码字工可能和比如说在后场村工作那些码农性质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大家对它赋予的意义不一样。就我自己觉得我很幸运，我做这个工作让我觉得很有意义，我能得到一种满足感，对自己生命价值的肯认。可是问题是我不肯定其他的码农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我是非常怀疑。
那就是说对于那些他可能并不是为了自己的价值感在工作的人，然后他如果听到您在这里谈论工作，也许会觉得是一种隔靴搔痒的谈论。
很有可能，对，他可能就是，我不会建议什么给他们，因为我说的都是我个人经验之谈，我不认为我的这种经验总结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实际的心理安慰的作用或帮助，因为真的就是不同的行业，我没有资格去建议他们什么。
这个世界上的工作不止一种，所以每个人要谈自己的工作，当然就可以谈啊，而且从自己的工作经验出发，还有 observation 观察别人哈，所以不存在什么隔靴搔痒。那个，假如那双鞋不是你的鞋，或者那脚不是你的脚，你就不用听了嘛。就等于你对方要谈我的工作，他也谈不了啊，那我就不听，或者我尊重他有他的观点啊。每一种经验，每一个 discourse 论述，都是一个角度的分享，所以我们不怕论述太多，只怕论述太小哈。
所以就是您觉得您的个人经验是不能为今天的更加广泛的年轻人提供参考？
当然不能，
那至少能够为今天的老年人提供参考吧。我就心满意足了。
在同题问答过后，梁文道和马家辉这两位相识多年的老友也就工作这一主题展开了一场对谈。 30岁的时候，他们曾经面临什么样的职场困境？现在的他们对当下年轻人的工作状态有何观察？他们自认为是个好老板或者好下属吗？他们愿意为了热爱的事业而无偿996吗？他们对于在职场上打拼奋斗的年轻人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和忠告呢？在接下来的对话中，你将找到答案。
在你日常生活里面，因为你在学校教书工作，那你肯定还要跟很多年轻人打交道。那么我就，你看到那些年轻人，你会不会想起你自己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我举例子，当然也不年轻，30岁，你30岁是刚进入中年，你那时候
30岁中年什么概念？
30岁不叫中年吗？
那我现在行章周穆是吧？
对啊，我不好意思这么讲，你干嘛自己说出来？你三十岁那年在干什么？你在美国对不对？那时候在芝加哥，你还在念书？
在威斯康星。
哦，在威斯康星，你在念书吧？
读博士班。
对，所以你那时候没有工作。
有啊，我是留学生里面的富户啊。
为什么？
写专栏嘛，我在香港。
这是 good news and bad news。哎呀，
不敢当。那个就是那个好消息是说一边有收入哈，我也当助教啊，也有收入。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工作太花了太多时间了哈，那坦白讲，对于我做学问的那个精力时间都消耗了。所以生命总是这样嘛，有喜有悲嘛，纠缠嘛，悲心交集，不是吗？弘一法师说，对
对。那你那个时候，你又在写专栏，写专栏就是一个媒体道路，同时又在当助教，在念博士，肯定也是在想着一个学术生涯的规划，你觉得这是这两件事情的关系是怎么样？还是说你可能要二选一将来？
可能我对别人是这样啊。对我的逻辑怪怪的，我没有规划的，我是个没有规划的人哈。从小因为性格嘛，好像来了什么就什么哈，做事的很任性，或者说很放肆，所以就像我去读博士，也只不过想找寻一个答案啊。你是应该知道，我在读大学的年代，流行一个学术的观点叫做世界体系，对吧？世界体系怎么样？对，为什么会有些国家那么穷，有些地方那么富庶等等。然后心中就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到底什么样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啊，完美的社会，就想去追寻这个问号，而且去读书了哈，也真的没有想着说未来读完书去什么工作不工作，教学研究没有的就去。而且当时我刚说什么媒体的道路写作，也不过也刚好嘛，我是官二代嘛哈，我爸是那个报社总编辑，
对，
刚好长辈们提拔，也有些拍我爸马屁要给我写个专栏。那我就写，就是来了就写了，写了赚稿费了。
你如果今天有机会重新跟那时候的你，聊天，你会给30岁的自己什么忠告吗？
我会告诉30岁的马家辉，请专注一点啊。因为可能是运气吧，一路以来好多不同的工作机会都是过来邀请我的啊。我这辈子回想，我没有找过半份的工作啊，都是说不管正规的工作还是一些好玩的项目啊，都是人家说刚好有这机会来吧，这样好。那所以因为运气，我当然一方面有所体会，各种的不同的体验，对啊，都很有意思。可是呢，这有时候不够专注啊，明明可以有些事情做得很好的，可是我就普通话叫什么浅尝即止啊，怎么讲，
浅尝即止
啊，对，就碰一下啊，又玩其他的哈。那我觉得可以专注一点，那我觉得某些方面可以发挥得更深，也幸好我到了，你也知道我到了49、50岁开始去写长篇小说，那是我前所未有的专注哈，3年时间写完一本，后来出了有蛮让我高兴的肯定，
是
那对，后来又3年又写了第二本，那这6年来对我的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投入，也 focus 专注于一个工作，那我就想说，假如我遇见30岁的我哈，我就会跟他讲专注一点吧，因为一辈子其实比你想象中的短。
所以你如果有机会，就会让30岁的自己知道专注更重要。可是问题是， 你怎么知道该，如果你那时候面对的机会那么多，
嗯，
你做的事情那么杂，你怎么知道哪一个领域才是自己应该专注的呢？我想今天就是很多年轻人，不到30岁也会有很多这个问题，他能做的事情很多，就像你讲的，对年轻人来讲，他可能没想过人生原来会这么短，10几20岁的人不会想着原来死亡这么快来到，对他来讲未来的路还是无限的，所以他还可以试很多的事情啊，不是这样子吗？
人呢、就是没办法什么都想要的、啊，那你当然可以啊，是什么好多的事情好玩哈、啊，所以我不是说那些事情不能做啊，也当然不会说不应该做，可是假如你真的想在某一个领域有所去耕耘、所谓的深耕啊，把它挖掘出来呢，那就是要专注了。那要不要专注？那就是你的选择了。
那你今天你生命中你肯定碰到很多年轻人，比如说你在学校，你遭遇年轻人的机会，我觉得比我多多了。我很好奇，就是你跟他们相处，有一些难免跟你会发生工作关系，比如说当你的助教，做你的助理等等。你觉得他们这代人，你接受至少很局部的这批香港学院里面这些年轻人，他们跟工作的关系或状态，跟你以前所知道的情况差别很大吗？
有一点差别吧，有很多差别，有一点蛮明显的。就我至少我在香港，讲香港这一群年轻人哈，好多其实不稀罕工作，当然要为了生活，他们还是会考量要赚钱存钱，在香港叫上车嘛，买
对上车买房
嘛哈。可是也有蛮多一部分不稀罕一个单一的工作的。香港他们宁可叫做长散工、
常年的打散工
啊，打散工哈、他们好像价值观就觉得说，哎，我没有理由不值得把自己的生命啊，耗费在一个固定的工作上面，不值得，他们就这样过日子，不管有钱没钱，过下去哈、那其实10年前在香港特别流行，开始兴起10来年前的文化保育啊、那一代
对
已经开始，我们也经历过天星皇后码头
对、
啊、那一代，我们看到好多那一代的年轻人，特别我们的这个行当的文化创意界的、好多都这样，这过去回看10多年一眨眼过去了，好多原来都没有一个固定工作，
对
有些只做半年一年甚至同时几个工作，那也好啊，他们能够 enjoy 享受他们自由的时间啊，有不同生活体验。可是也是个人选择了，我现在有了社交平台，我经常躲在背后偷看这些从这年轻人变中年人的一些状态，看到他们很多都在哭哭啼啼啊，
为什么
很穷
啊、
哎呀，我去哪里没有钱，什么什么什么，因为这么多年来他们可能在这个大学
没有什么工作，
对，当一个自己选择的，当一个项目的那个叫研究员、可是那项目结束了9个月或者一年之后就没了、他们要跳来跳去，那最后有现实生活的压力哈、那我碰到这个里面的利与弊，我看也不复杂，每个人都知道、可是你就选择吧，选择就只好承担吧，哈，这是我看到香港的情况。可是内地的年轻人，我也有不少内地学生，我不晓得是不是我的不太了解哈，假如我看到的情况，我经常跟他们说，哎，你们比香港的同代人，我们说90后的好了，幸福多了哈，我们先不说中国大陆那么大，不同地方，当然有些还是很穷困哈，很苦恼的年轻人，可是我们用北上广深这些来说哈，他们基本上都很 OK 的，他们父母的一代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只要不太倒霉啊，有些努力，好像基本上有2-3套房，然后他们小孩又是独生子女，我经常取笑他们说，你我真羡慕你，他说羡慕什么老师，我说你看你爸妈有2-3套房啊，他说就皱一下眉头说应该5-6套我看到我内地学生在香港，我碰到他们就不用担心说我毕业之后啊、能不能买房啊，要不要回去照顾父母啊等等啊，他们有那个比较自由度在生命的那个阶段、 所以每个地方真的不一样啊，年轻人也很难说一概而论。
嗯，那你觉得内地这些年轻人，至少你接触的这一批，是这种比如说父母有几套房子在手的，他不紧张，那他们的在工作上面表现是不是也会反映出他的不紧张？
我因为跟他们的工作关系不是工作关系嘛，那所以这方面很难去理解。反而有时候在内地哈，有些不同的工作机会跟不同的年轻人接触，倒也是很不一样，很不紧张。当然这个不紧张那北上广深也很不一样嘛。
对。
我不晓得，我感觉是北方的年轻朋友，在我感觉了，更不紧张嘛。
但我觉得你这个话，今天我们节目出来之后，肯定有很多人要反驳你。
对，一定。
因为事实上，我们这里接触，比如说我自己，我们看理想的同事，我觉得大家还坦白讲还蛮紧张的。
嗯。
因为留在北京生活本身就很难。
嗯。
北京物价很高，然后北京的房价也很高，然后北京的交通很糟，所以他们每天要来回上班，所需要的那个时间，香港是因为城市小，
嗯，
公共交通发达，
嗯。
北京的这种交通是香港人没办法想象的。
对，
他可能每天，我有同事每天花在上班跟回家的时间就是一天四个钟头。你看他们这个生活，其实我并不觉得他不紧张的，其实他相当紧张。可能你在香港碰到的那批内地留学生，
嗯，
是一些比较特别的一群人。其实我在海外也碰到很多中国留学生，他们生活得很好。有一次我在伦敦碰到一个中国留学生，那么跟我一路上聊，他就说他住在那个切尔西那个区，切尔西那个区 ，Chelsea， 我们都知道是伦敦好区啊。
嗯、
然后我说你那边有宿舍吗？那不是宿舍，他自己有个房子。我说、哦，你租的不是我妈买的。
嗯，
我说那是一个 apartment 吗？他说不是，是整栋。然后这个，然后他还能够分租出去。我觉得海外中国留学生的形象，被大家注意到，然后就都以为是代表全中国了、
嗯、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外国人都觉得中国人好有钱、
嗯、
中国人好富裕，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幻象会变成中国人自己对自己有这个幻象、
嗯、
也觉得我们不晓得为什么，我今天发现一些可能农村四五线地方的年轻人说起国际局势说我们今天中国多有钱、
嗯、
他明明一个月就1000多、嗯、他还要说我们国家好有钱、
嗯、
那比如说讲内地跟香港这方面的分别、嗯嗯、其实香港人均收入在去年在全球好像是排第八位，
嗯，
大陆地区在全球是排，我没记错是80多位，
嗯，
那么你看这个数字是平常大家不会意识到，大家平常就觉得香港现在好惨啊、
嗯、
香港好穷啊，全靠我们救你啊、
嗯、
就都有这种感觉，很奇怪。那么所以我觉得大陆真是太大了，
对呀、啊啊，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没办法容易的去碰到全部的情况。
嗯，
但是没关系，我觉得你刚才讲了一个东西，我想追问下去。你刚刚说你会看社交媒体，
嗯，
这些年轻人过去曾经的年轻人，现在也叫中年人了、
嗯，
他们过得怎么样？这些社交媒体现在被当成是种工作用的东西嘛？
嗯、
比如说微信，
嗯。
这个我花过一段时间来适应的，因为在我们以前有一些人会看来工作的联系当然要发邮件，
嗯
嗯嗯，那才是正式的，但现在大家都是用微信，
嗯，
比如说在大陆的话你习惯吗？
那习惯啊，而且用得非常快乐。
是吗？
因为我不急着要回他们嘛，你以前要打电话什么这个了、
啊、
那因为我的年龄跟他们的身份不一样嘛，对啊、
嗯、
他们也不敢催我，比方说马老师问我一个事情、嗯、我3天不回答他也不敢催我、
嗯、
对，然后喜欢马上回答也行，3天后回答也行，就不同的人我们很难讲抽象的人、
嗯、
对、啊、具体什么年龄什么身份什么社会的位置啊，所以对我来说哎呀太好了，那还可以拖一拖。然后我刚也说了偷看，我偷看的、
嗯、
当然不止偷看中年人、啊
嗯、
所以我偷看的中年人只占少数啊，主要还是偷看年轻人，哎，要建立自己的对于世界的了解啊，过干瘾啊，就是感觉哎呀自己过不了他们吃喝玩乐到处旅行，或者说有时候偷看他们很哀怨，比方说有些小女孩哈、啊、失恋了啊，要在那边很哀怨，我感受一下他们那种自己已经非常遥远陌生的谈恋爱的伤痛、
你刚刚讲你这么关注年轻人，你有没有试过当他们老板的经验？你算是个老板吗？
没有，是有助教的哈，宿舍也我是也有一些导师。我们不要说企业老板的概念，就是 supervisor 啊，
上司跟下属吧，
领导或者说 team leader 吧，团队有，我是个很坏的老板，很坏的老板，这不懂嘛，这是我这个人的性格放肆什么什么哈，而且特别年轻啊。那我举个例哈，像我工作生涯里面，你当然记得我当过香港一份报纸的副总编辑，
是，
有一个好小的事。好多事都对我有所启发，其中一个是说，哎，有一天有个资深的记者，也属我等于我是他老板的哈，写了一个文章，哎，我晚上坐在报社里面哈，好多人的，那我就跟他讨论，其实这我感觉好像我们朋友讨论文章观点一样哈，我讲话嗓门又大哈，那他也听了，对，马先生对哈。后来才听到他跟别人说我在当众里面羞辱他，教训他，不给他留面子，诸如此类的。那可能他的感受是真的，我也很对不起他有这种感受，可是我没有半分想羞辱瞧不起的意思，我就作为一个文学讨论这样哈。可是我不够体贴啊。
我们刚刚说到你跟这些年轻人工作，你觉得自己是个很不好的一个老板，你做过很好的下属吗？
下属我也因为我的工作行当也那个蛮独立作业的，单兵作战的，在我仅有的工作经验，我是不错的下属的，我是很忠诚的，基本上上条狗 OK 我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老板交代的事情我就做了什么哈，而且我也强调跟年轻朋友聊也谈过什么996啦，什么这个工作的考量啦，报酬啦，我一直都没有太大的放在我心上。我这一类人或许我们希望是同类人吧，对于文化思想学问哈感兴趣好奇的人，这对我来说不管当老板还是下属最重要是学习，有没有东西给我学到领悟到，不管是工作上面还是做人的生命的道理啊，有的话我就好。那就工作而言，我觉得我是很好的下属啦，就是我不问薪水不问什么，对不对？那就做了。反而你问我那么多无聊问题，
什么无聊问题？
换我问你了，因为我很好奇。
准你问一条。
你刚说那个什么你说什么从小就没有老啊什么那种？
从小没有年轻过
啊，没有年轻过，可是也没有说什么担心老啊那些，
也没有老的感觉
啊，对，没有老的感觉。因为这一点呢，在梁文道的精神结构里面啊，我以前也跟你谈过，是我觉得非常奥秘的哈、啊。对我来说，当然是非常希望自己有这种啊，就是很稳的，很稳。因为二十多年老朋友，我看到工作上面、生活上面、舆论上面，有时候很多莫名其妙的风波啊，这样哈、啊，我都和你很稳的用。普通俗一点的语言来说，EQ 好，我觉得 much more than EQ， 不止 EQ 的哈，很稳，整个气度哈，好像真的八风吹不动啊，这样。然后就是我很好奇是什么一个状态。比方说，我们回到我们主题，什么下属员工，所谓的关公也有对头人嘛，
对，
是吧？你是多好的老板主管，总有人，不管真真假假、闲言闲语，当你听到，这些不管真假的攻击啊，你的心理状态、情绪状态是什么样？
比如说网上有人骂我啊，
不管网上也好啦，现实你听到假员工告诉你说，原来以言员工这样骂你啊，这样那个，
我们没有员工会这么说话。不过 OK， 就是假设设若有，我不会。我很难想象，我好像没有太强烈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说句老实心里话，我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但是我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对别人的赞赏，不是已经不在意了。就我不是那种，如果我老板给我写你是才子，我并不会太开心，你还是给我奖金好。 我为什么觉得别人的赞赏对我不重要呢？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是看到在我身上看到一些他认定有价值的东西，或者他觉得好的东西，那是他的事，跟我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同样反过来，一个人骂我，也好像跟我没有多大关系。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所以别人对我的意见，我做节目，当然每次都会有很多的观众、听众留言提问，我会认真的看，我想回复他们的问题。如果他们指出我的问题，比如说我说错了一个字或者什么事实错误，那我就赶快修正，尽量在我范围内。但是如果他要攻击我或者批评我，比如说认为我太弱智，或者学问很水怎么样等等，我通常没有太大感觉对这个情况。是因为我不只是骂我没感觉，称赞我也不会太有感觉。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有强大的自信心吗？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也不知道，我没有，那不是自信心。自信心是比如说，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用不着你讲。
对对，
我也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我反而是更加注意是我要做什么，我前面我要做什么，我关注那个多于关注我自己啊。对，是这句话。我常常有机会的话，我有时候会跟年轻人讲，特别是如果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或者这个年轻人在做的事是一件有价值的或者他觉得有意义的事的话，我偶尔会有机会的话会提醒他一句话，其实也是我会告诉自己的话，我在做的这件事，我们在做的事要比我们大。这个是我的一个领悟。我大概是念书的时候有这种领悟，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少年都很张狂嘛，对不对？你晓得我年轻的时候也很狂妄，觉得自己简直他妈天纵英才。然后那时候我很年轻很小就想念哲学，
天妒英才
然后就找死，对吧？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在未来我要成就一番哲学上的事业，要比康德还伟大。后来呢大一点发现，哎呀好难哦，我就做中国康德算了。再后来发现，哎呦好，做中国康德都好难哦，不用了，像牟中山那么厉害就行了。后来说，哎呦这个都好难，然后对自己的要求不断降低。但是后来我在问自己，到底想做哲学或者想念书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因为你想做到某个成就吗？还是说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很有趣，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我觉得是后面这个。如果我做后面这个事情很有意义的话，那我在写作，当然我现在不是个哲学家，我不是做哲学，比如说我在写作，我在做节目，或者过去教书，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其实是为了，我当然是希望自己做的东西比现在一般我们的同时代的人或者前辈们多一点点长进。但这个多一点长进不是因为我要比他厉害，我要比别人厉害，而是因为我希望我们共同贡献的这个知识，我们的文明事业都一起更好。那所以同样的，我会希望后来的人要比我好，所以我喜欢教书或者做节目给年轻人听，是因为我不是想他多喜欢我多崇拜我，我是想他听完我的节目之后，看完我的东西之后，觉得这我也能做到。然后有一天他踩着我的背部过去，远远比我好。那是不是因为我有自虐狂，希望别人要比我强呢？不是，是因为我们在做的是比我们更大的事情。我常常有这种想法。
哎，太感动了。这样的话语不仅对年轻人有启发，对我老年人也有启发。有更大的东西啊，的确是这样。
感谢收听本期 GQ Talk， 这是一档由 GQ 报道团队制作的播客节目。 GQ 报道致力于通过全面、真实、深入、准确的非虚构故事，记录人物的浮沉和时代价值的变迁。请在微信搜索栏输入 GQ 报道，点击订阅 GQ 报道微信公众号，阅读每日更新的精彩故事。 GQ Talk，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